好，请看《成果之道》343页，瓶装的新版是倒数第五行，就旧版的可能行数稍微差一点点啊、哦，行数我这个是精装的，倒数第六行。如大人是善了名言的，各位看到了吗？这里主要是先解释，上半颂就是世俗的假施舍，我们一般来讲是名言啊、哦，有名言，我们讲到什么名言啊，指涉那个对象啊、哦。那么我们名言的指涉对象呢，当然也有分大人、小孩、种种，他的认识有一些不同的哈、哦。比如说，我们来看。如大人是善了名言的，认识分明又能说得清楚。可是如果是像婴孩或者是畜生，只要他有认识，虽不及大人分明，也还是觉得，觉到这是什么的。虽不能说什么，却能知道这是什么。当然知道的并不太多，错误的也比较多。那我们的根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识，都是这样的认识、哦、这样的六识的认识都是依着习惯的心，都依惯习的心境而来，世间以为如此、哦、你就信以为真，就以为如此、那在这不寻求真相的世俗共认的基本知识上发展为世间的一切知识、哦、可是我们如果一一的寻求究竟相，那么世俗知识就不能够成立了。那底下就进一步来看看这个世俗假施舍呢，有易了的，浅显易了的，也有不容易了解的这个差别、这个可以分成三类，一个就是明假，第二个是受假，第三个是法假。那易了的呢，主要就是这个明假，明假是易了的、下面第三个那个法假，那个是甚深难了的。那么先看明假啊，明假是浅显的预料的，如想到人，说到人，以为就是那个人啊，我刚刚讲说哦，王建正，哦阿化，哦什么啊，就是那个人啊，名与义相合啊，名与义合一，不知道这是名义相应假施舍啊，就说我们世俗的认识呢，是以假名，然后就想到那个对象，义就是那个对象。那其实呢，这个名跟义其实都是假施舍的了、如果我们不称他做人、不想不用想、他做人，可是他还是他、不会说因为你说他那个阿猫阿狗啊，结果他就变猫变狗，不会啊，他人还是人嘛、或者说你这看他的行为很不好，你说你根本不是人，你是什么东西等等，你不管你说他东西还是什么，我们骂他畜生，结果他人还是人啊，至少在其他世间共虚的他还是人啊、并不因为你想到其他的啦，或者你说到其他的他就变没有了，或者是随着你说他是畜生他就变畜生，不会啊、可见名与义呢是不一定相应的。那么我们能够知道名与义不相应的话，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名假、知道这个就破除以名为实的执着。因为有人好名啊、有的人虽然不好利，可是很好名，有的人是好世间名，有的好佛教的名啊，他舍弃了世间啊来修行，可是呢到世间舍弃了世间啊、可是到佛门里面来，他也是需要人家赞叹啊，争名夺利的还是有啊，有的不夺利可是好名，这个也是有。那这个呢，事实上都还是我执啊、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先破除以名为实的执着，就要体悟到它是名假施舍啊、那这个是正人君子大概就可以得到了。再进一步呢，我们要破除这个人的执着啊、这是受假。那这个受假主要就是依着这个四肢百骸五脏六腑所因缘合合而成，成为这个人、 如这里有举一个例子，像屋房屋啊，344页旧版是倒数第五行，新版是倒数第四行。像房屋，那是由木、石、土、金、人工等合而成。可是这样的一个聚合物啊，兽甲、人也好，物也好，如果分析起来，只不过这些元素而已啊，对不对？你说哦，你再怎么样喜欢某个人，你分析起来五腑六脏，就是皮肤毛发啦，就是屎尿等等这些，离开了这些因素，就没有这个那个的实在体了。那为什么叫兽甲？因为这是种种因缘摄取而成的一合相。知道了这个，就破除以复合物为单元，如从前以原子为实体等执着。就说你，我们一般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兽甲执着呢？主要是你不知道它个别的这种因缘组合，你只是执着它的一个复合相而已。对这个复合相，你产生一个执着。比如说，我们举人来说好了。比如说，举我们海天法师好了。他看到这个人，有人说哇，他好帅哦，怎样很对称。那是你看到的这一个比例，对不对？这个复合物。可是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你如果说喜欢，那万一他撞了、受伤了、爬不起来了，你还是要喜欢啊，对不对？他的排列组合啊，种种，如果说分开来以后，你喜欢吗？是不是？所以对这个兽甲，我们通常为什么会执着？就是不了解它是因缘组合，你是受限于它的那种一合相的，一合相。所以一合相就是复合。成为这样一个相貌，你被这个所迷惑，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说哦这个很好很好，那不管他生大病啦，重病爬不起来啦，他要翻身啦，要擦身体啦，要大小便啦，种，对不对？你喜欢，可是等到他真的爬不起来以后，他是重病啊、剃脱了、啊、种，你还喜欢吗？所以这一种就是你对受甲的执着，要怎么去破除这个执着？就分析它是因缘五脏啊、六腑、四肢、百骸所组合而成的那能够了解到这个因缘法，就能够破除这个执着。破除这个执着的话，你就对于这个我执啊，就能够破除。是不是？我们不能破除我执，就会化妆啊，对不对？化混掉面积啊，然后做头发啊，然后不敢戴安全帽啊，怕一戴拿起来的时候就变形了啊，等等，就会有这种种的执着。但是能够破除这个执着的话，这个二圣人就可以证得五空，就可以得到解脱。那比较难的呢，是这个法甲，就是一一的法，色、受、想、行、识，你要能够真正观这个一一的法空，那是菩萨，大菩萨能够观它空。所以呢，在心经，我们般若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是什么意思？受也是空啊，想也是空，行也是空，识也是空，亦复如是。要了解这五蕴当体即空，能够了解这个法空，那是大菩萨。好，所以我们看345页，新版的345页第四行，旧版的是第三行。般若的正观，这个法甲是非常，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一一的法啦，或者是电子啦，种，我们一般非常难以破除的了。那般若的正观呢，就是以般若观先破坏名字波罗涅体。波罗涅体就是假名了，就是说我们先破除这个名 名字的执着，然后到达这个受假，然后刺破受波罗蜜体到法波罗蜜，再坚破这个名字的执着，名实相符的执着，再进一步呢达到受假，体悟受假，证得我空，再来刺破受波罗蜜到法波罗蜜，再进一步呢破除这个一合相的执着啊，来到法假，然后再来破这个对法的执着啊，这自相执着，然后到实相。所以这样的三假应善巧学习，误以为一切是假施舍，而不再辨别一切。你不要以为说啊，一切都是假施舍，就不再辨别。事实上，一切世俗的假施舍呢，它有分三类啊：名假、受假、法假，这个还是有浅深的不同。那或许有人会觉得说，哎，那我知道这个世俗的假名跟般若波罗蜜有什么关系呢？哦，其实我们在看，我这里有补充了。《大品般若经》，请看讲义第八十页。讲义第八十页，这下面有 A 跟 B。A 啊，我这里引了《大品般若经》啊，第三讲。这一部分我们之前讨论大智度论的时候也稍微提过哈。那么这边复习一下，《大品般若经》啊，这个在般若经也有提到哈，就是说。尔时佛告慧命须菩提，就说佛呢就告诉这个须菩提，他说你呢应该教这个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所以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啊，佛为什么自己不说般若波罗蜜，这也不叫这个其他的大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却叫须菩提啊，叫须菩提来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啊，那这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好，那我们先看须菩提怎么来为菩萨解说般若波罗蜜啊。二是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所说菩萨，菩萨智，何等法名菩萨？世尊，我等不见是法名菩萨，云何教菩萨般若波罗蜜？结果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到这里就说完了，到这里就说完了。各位菩萨，你了解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吗？那这个看起来哈，这个须菩提明明是跟佛唱反调嘛，对不对？佛说，你为菩萨说般若，结果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般若波罗蜜，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菩萨，你要我怎么去教菩萨般若波罗蜜？看起来好像是打太极拳一样哈。可是我们看大智论解说 B， 大智论对三假的解释：须菩提，大名菩萨尊贵，佛亦然可。令须菩提欲于实相法中说，是故言一切法中求菩萨不可得。也就是说，须菩提这样子说般若波罗蜜呢，佛也说。OK， 你讲得好，佛也赞许啊，说可，当然也是可。可是呢，我们要了解须菩提到底他这样的说法能够表达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呢？光般若经我们不容易看，可是他真的解说呢，就很善巧啊。他进一步说，是故一切法中求菩萨不可得，菩萨不可得故。智亦不可得，菩萨智不可得故，般若波罗蜜亦不可得。是三世不可得故，我云何当教菩萨般若波罗蜜？其实呢，须菩提在说，其实就在说是三假。其实须菩提就是在说是三假。好，我们怎么看呢？倒数第二行，他说菩萨不可得，菩萨指的是这个人呢，是指受假不可得。菩萨智不可得呢，他是在说明名假。般若波罗蜜亦不可得，这是在说明法假。这其实在说明法假。是三世不可得，也就是名也不可得，受这个复合物也不可得，法也不可得，这三个都能不可得， 换句话说，你提不到受假的话，我就不可得了嘛，因为你得到我空了啦，对不对？菩萨是空的啦，哦，你法也是空啦，般若波罗蜜也是空的啊，对不对？既然般若波罗蜜是空的，菩萨也是空的，那你怎么叫我去为一个空的菩萨来说一个空的法呢？你叫我怎么说呢？哦，都是空，没有自信，你叫我怎么去描述呢？哦，具部的意思是这样子，也就是说，菩萨不可得，一提到我空了，提到菩萨智不可得，这个名字也是假施舍，般若波罗蜜也是假施舍，也是法空，所以他已经一提，这个代表说，你如果能够提到我空，提到法空，名字假施舍，那你就是提到般若波罗蜜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里在谈到三假，在般若波罗蜜的地方会谈三假啊？导师主要就是引用大智的论这个地方来说明。好，我们看讲义第81页，第仰问曰：佛命须菩提为诸菩萨说般若，可是须菩提呢却说没有菩萨，好，跟佛唱反调，佛何以同之啊？就说哎，你要为菩萨说般若蜜，结果须菩提说根本没有菩萨，你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他说根本没有，我不知道般若波罗蜜有什么实相啊，哦，所以呢看起来是跟佛唱反调了，哦，可是呢佛为什么还赞叹还赞许他，哦，那底下回答说有二种说，一者着心说，二者不着心说，就是执着的心来讲，或者不执着的心来讲。今须菩提以不着空、不着心啊，哦，来说空，佛不呵斥啊，哦，佛不但没有呵斥他，还赞许他啊。复，哦，次，须菩提常行空三昧，知诸法空。须菩提在声闻里面，他是解空第一的了啊，哦，所以他这用这样子来解说我空法空。那这三假，你悟的这个三假，就能够了解般若波罗蜜了。故佛告须菩提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可是呢菩萨没有一个实在菩萨，菩萨是毕竟空啊，无自性啊，哦，那般若波罗蜜也是毕竟空啊，哦，是故须菩提经言云何名菩萨啊，哦，佛即速成，你看佛就赞许他啊，哦，菩萨如是从发心以来乃至佛道皆毕竟空，故不可得。就是说菩萨并不是生下来就是菩萨了，哦，这个种种因缘法修行，那有因缘法无自性，所以我们称它毕竟空不可得。若如是教者，即是教菩萨般若波罗蜜，哦，就是你这样子教菩萨毕竟空，法毕竟空，名字是假名，那就是在教般若了。所以各位菩萨不要误会，须菩提他这个看起来像跟佛唱反调，事实上他很善巧的已经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了。那么至于什么是法波罗，就是法假、受假、名假啊，哦？我们中间我们直接看底下他打一个比喻了啊，哦，如五众合合，故名为我。五众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合合为我。可是实我不可得啊，众生乃至知者、见者。哦，这个都是我的别名，哦，这个都是五蕴因缘和合假生的假名法，所以五蕴的这个法，哎，实在是不生不灭，哦，世间但用假名说。菩萨，哦，这是谈受假，菩萨智是谈名假，般若波罗蜜是谈法假，哦，亦如是，这个都是因缘和合假名法。菩萨应如是学三种假，波罗蜜体就是假施舍，五众等法是名法，波罗蜜体就是五众，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一的法呢，是我们称为法假。再来，由这个色受想行识等因缘和合，我们组合这个复合物，我们就称为众生，也就是受假。诸骨和合，故名为头骨，如根茎枝叶和合，故名为树。所以这个众生也好，树也好，这个一合相复合物 我们就称为受假。用是名字取二法相，给他安立，这个叫某某，这个叫我，这个叫法，给他一个这样的名称安立，我们就叫名假。好，最后一段，行者先坏名字波罗涅提到受波罗涅提，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我知道的引文出来的，就是依次你先悟了名假，名字假实色，再来到受假，到法假，最后得到空。所以这引文的倒数第二行，次破受波罗涅提到法波罗涅提，破法波罗涅提到诸法实相中。那么什么是诸法实相呢？即是诸法即名自空的般若波罗蜜。好，所以诸法实相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那般若波罗蜜呢，是法空，名字也空，都是空。其实受也是空啊，他没有写出来而已。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成佛之道在谈般若波罗蜜的时候，谈这个世俗地、圣义地，而世俗地怎么样引到圣义地呢？就有提到三种假，有易了的，也有不容易了解的，有浅显的，有深隐的。那么再点出来，同样是世俗呢，有层次的不同，名假、受假、法假。好，那最后一句还有正导善分别，这个世俗地的世俗，除了的世俗的假世色呢，除了名假、受假、法假以外，另外提到正世俗跟导世俗。好，我们看成佛之道增注本345页的第二段，在世俗的假世色中，又有正与导二类的世俗，这个我们也应该善巧的分别。如白天与人相见说话做事是一类，这一类是什么？是正世俗，这一类是正世俗，因为世间人共许的啦。那么另外一类是什么呢？是梦中与人相见说话做事又是一类，这一类就是导世俗，梦中。再来，白天的人事活动是现实时空中的事实，是别人所可以证实为实在的，世俗法中这是被认为实在的，名为正世俗。这在补充说明刚刚的白天与人相见啊，说话做事，这是属于正世俗。那么下面梦境只不过是个人的梦境，在世俗法中，你做梦说梦到中了乐透，可是醒来什么都没有，那大家也知道说你这个是吹牛不必缴税的啦，也可知是虚妄不实。那这一类呢就称为导世俗。那么导世俗它除了这个做梦以外，底下有分三类来解说根、境、事的祸乱，也这个都是导世俗。这我们刚刚举过镜像的祸乱，如笔插入玻璃水杯中。那么根的祸乱呢，比如说像眼睛啊，有省意见到空花乱坠，再来事的祸乱，如心有成见等等。这在世俗名言诗中也是能了解为祸乱虚妄不实的，但一般正常的心理生理物理现象，如法甲等，就是说导世俗我们一般人很容易了解，知道说这个是做梦的啦，这个是虚假的，空中花啦，这筷子曲折啦，这个不是真实的，你拿起来以后它又是直的啦，对不对？知道说这个是导世俗。但是呢，导世俗众生，我们世间一般的众生还要了解哦。可是呢，对正世俗啊，我们一般凡夫的众生呢，却以为是真实，差别在这个地方。可是底下要说的就是说，佛要进一步告诉我们，你看到的正世俗啊，事实上跟那些梦中所看到的一样啊。从圣者的眼光来看， 你以为很真实的啊，在圣者来看一样是小孩子在玩家家酒一样。但他这里又用一个比喻了，比如说我们大人看到小孩子在玩那个泥巴啦、筑城墙啊，种种，对不对？他玩很高兴的时候，你把他破坏，他说：“哎，你怎么把我的城墙毁了？”他会难过啊，是不是？会跟你吵啊。可大人的话，这有什么好玩的呢？就说从大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小孩子，或者说从一个正常人来看这个的导师书啦，觉得说这是。明明是虚假，用不着执着。可是我们自以为死的这些呢，我们忘了圣者来看我们啊，跟我们看小孩子是一样的啦。后面就是要点出这一点，就说你以为这样子，这是叫啥？孤笑比无买啦，五十步笑百步啦，就说你笑的小孩子不懂事，事实上圣者来看你一样。龟笑那个鳖没有尾巴，其实半斤八两了，所以底下就在点出这一个。但一般正常的心理、生理、物理现象，如法甲等，那你要悟到这个色受想行识一的法是假，不容易啊。在名言释中，即难于解了，它是惑乱的，虚妄不实的。就说你不容易啦，你不容易察觉它是虚妄不实的。那怎么办才能够了解呢？这要般若正观，就是要真正的智慧啊，才能够知道是世俗的假名。所以佛没以导世俗啊，如水中月啊、梦中镜、空中花等的虚妄惑乱，来比喻正世俗的惑乱不实。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众生了解说这个梦中花啦就水中月啦、梦中镜啊、空中花，知道这个是虚假的。那佛就说人生如梦就是如梦幻泡影啊，应作如是观。就是说你现在所看的这些啊，金钱啊，或者是家庭啊，种种和乐你要了解这个也是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来比喻正世俗，事实上它也是惑乱不实。所以为什么这印顺导师在这边在谈世俗谛的时候要说这一句正导善分别，正世俗导世俗，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借着你了解一般的导世俗，你更要进一步呢用这个来观察你现在的这个正世俗你以为是很千真万确的，事实上跟那个一样你要用这个以此类推，也能够了解到这个是虚妄不实的如不知这一不同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多少知道一些导世俗的惑乱不实，知道空花等易解空，不能够以正世俗为境而观照难解空，是不能够通达世间真相的。这就是一般世俗人你只知道说这个空中花这个是假的，可是你没有进一步来观这个正世俗其实也是一样虚妄不实的话，那你永远在世间了。那么如果说你能够以这个易解空这如水中月啦、梦如梦幻泡影等等，来进一步观正世俗也是如梦幻泡影的话，那你就能够达到圣意了。你就能够提到难解空，那就能够通达世间的真相。所以我们归纳一下世俗假施舍，起先二谛关门，我们先谈世俗谛。那么世俗谛呢的假施舍，一般人是随着我们的言语来指涉那个对象。那凡夫的话就名实呢往往是连在一起比如说容易产生这个执着。那么在佛典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俗呢，事实上有名假、受假、法假起先你要破除 这个名实的这种执着。那么进一步呢，悟得这个我空，啊、哦，体会到受假，悟得我空。再进一步来观这个色受想行识等等，这个一的法也是空。哦、再来就是正世俗导世俗，我们要好好的分别，就是佛以这个梦幻泡影等等这个导世俗呢，来比喻我们这个正世俗，事实上也一样如梦幻泡影。好、哦，那我们要分别。好，所以这讲义的第81页括号五，以一解空来比喻难解空啊、哦，大智人就有这么解说啊。哦，故曰：若诸法实譬喻皆空无异者，何以但以实事为喻？不以山河石壁等为喻啊。实譬喻为空，就是下面的如幻、如阳焰、如水中月、虚空想、见那婆城，这就是海市蜃楼那一点啊。如梦影、镜中像、如画。答曰：大智的答曰啊，诸法虽空而有分别。有难解空，有易解空啊。那佛为什么说这几种比喻呢？因为这众生好了解啊，所以今以易解空来比喻难解空。好，这一诵就到这里结束。所以世俗地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啊。那我们看一下科判，二谛关门啊，总说二谛啊，就世俗地、圣义地。那么起先分别世俗地。那世俗地我们刚刚谈完了以后，接着呢就谈圣义地。但是圣义地本来这个圣者共证的这个真实啊，我们言语啦、思维啦、哦、不容易去思考到、描述得到。那我们怎么样去通达这个圣义呢、哦、所以要顺圣义观。那底下就是圣义空观、哦、主要要观空啦。那观空正灭。好，那我们先看下面的圣义空观。好，成我之道346页，自性如何有，是观顺圣义。好，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驱入去了解这个第一义呢？好，我们从需要来观这个你一般以为这个真实不虚的，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自性。那这里面有几个语词，第一个就是自性、哦、那什么叫顺圣义观慧？各位请看讲义第82页第7项、哦、顺圣义观慧，自性如何有，是观顺圣义。那我们先谈什么是自性、嗯、自性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语词，我们以前也听过提过几次、哦、后面还会再不断的出现。所谓自性呢，就是自体有、哦、自己有，自己成立的，是本来如此，自己如此，永远如此。所以自性的特性，它有几个定义哦。第一个就是独一，单独，啊、哦，独一，它自己成立自己，它不靠其他因缘。再来呢，长恒不变，啊、哦，能够长久不变，嗯，带有主宰的意思啊。哦，自己有，独存，长恒不变，嗯，或者主宰，自己可以主宰自己。那么我们要来观说，你世间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哦，有没有这样的自性？嗯，那我们就顺你圣义的观慧，我们看括弧二哈，观察自性如何而有，而去入圣义，所以圣义就是究竟真实的智慧，这个叫做顺理圣义的观慧。圣义地是究竟真实的体验，好、哦，它是圣者共取的这种物体悟啊、哦，依世俗事而做彻求究竟自性的观察，观察它是如何而有，好、哦，这种观察名为顺理圣义的观慧。那底下有从几个角度来看、哦、第一个从时间的观察，我们刚刚讲嘛，自性它是长恒不变嘛，对不对、哦、那我们就来观察这个前后的延续，对不对？从时间来看，你 你要说长恒不变的话，那一定是前后啊，永远都是一致的嘛，没有变化，那才叫长恒不变了，对不对？好，那么从前后延续的观察，我们看什么是最先的。那么最先的，它到底是怎么升起的？好，做这样前后的观察。那我们可以来看啊。你说某某人，比如说我们自己好了，你是长恒不变吗？我们这样，就是从各位家里到这边来，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同嘛，对不对？可是呢，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察觉到啊。可是等你十年、二十年以后再来看，哎，事实上不一样。好，就说我们其实刹那刹那不断在生灭，可是我们自己不察觉而已了，对不对？前面不是讲世俗，哦，有浅显，你马上知道了。可是呢，还有很深微的啊，很深隐的啊。哦，那我们的刹那刹那生灭，这不是我们察觉，可是它确实是不断的前后生灭的变化啊。哦，所以从这样来看，至少我们本身大家自以为常的，其实就是无自性了。那么第二，从彼此相关中的观察，彼此相关就是从空间的观察，哦，比如说观察彼此的绝对差别性是什么，怎么样会成为彼此的独立体，哦，这科学家 很喜欢做这样观察，人啊跟动物的差别在哪里啊，哦，那现在又有基因工程啊，对不对？好像一研究以后，你人跟猴子基因，或者说跟某些，那其实也差不了多少，真的差在百分比来讲，其实很微妙啊。哦，那所以再从佛法来看啊，哦，这些呢，事实上彼此因缘的关系，绝对不是独一的。你独一的才可以称为自性嘛，对不对？可是你需要种种因缘的观察，你同样是人的基因彼此类似的。可是呢，还有突变啊，还有种种父母亲的因缘啊，还有后天的种种熏习，变成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了。哦，同样是你的前念后念也不一样啊，是不是？哦，这喜怒哀乐啊，有时候也不同。所以，这从彼此相关的观察来看，也没有独一常恒不变的。哦，从这边来追。自性其实是无自性的了，哦，也就是说要破除这种执着。我们刚刚不是举那个受假嘛，对不对？你看到某某的一合相，你产生执着，那个是短暂的啦。你以短暂当作永久，哦，可是你没有往二十年后、三十年后想，是不是？如果你能够想到那边的话，以前我一个大学同学。很好玩呢，啊，他哈，哦，那有一次他跟我讲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以前交女朋友啊，哎，后来就分手了哈，啊，那有人说，哎呀，你朋友呢？他说一句话，你先不用羡慕啊，你这个手看哦，那是别人太太的手啊，他说你不用羡慕，你现在所牵的那个另外一半的手啊。那是别人太太的手啊，不一定是你的。那所以从这个我们刚说到这个受假，对这一合相的执着啊，如果说我们可以从前后延续的观察，或者彼此相关的观察，这个就可以体会到它是无常空无我啊，无自性。再来从小而观之啊。约受假来说，比如说这个复合物来说，观即为成住，它是从一的这个四肢啊、百骸啦、器官等等维系的而成为一个复合物，成住，住就是显住了，维就是很维系的而成为显住。那如果你这个分析一直分析到那个不能再小的，那到底是什么？一般科学家啦，就一直在追那个最小的物质是什么啊？ 可是从佛法来看啊，没有所谓的第一因啊，好、哦，没有所谓的第一因。嗯，你那个最小的物质能够单独存在吗？啊、哦，那它怎么升起，怎么存在？这边哦，他还没提答案呢、啊。这边只是先叫你起疑情，像禅宗所说的，要先起疑情啊、哦，要观你以为究竟真实的，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真不是是真的独一长恒不变有主宰常乐我净吗？哦，他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起这样的观察，前后延续的观察，彼此相关的观察，从小来看，从大来看啊、哦。有的人以为宇宙的这个整个实体呢是统一的，就大一啊、哦，观察就是什么？有的学派啊，他说万物啊是统一的，啊、哦，那有五啊生一，一生三啊，二生什么什么，生万物等等，啊、哦，也都是有一个同样的根源呢、啊。那不管怎么样，若从大而观之，我们一样可以起疑情啊、哦。如以为宇宙的实体是统一的，那我们进一步从佛法的观点，是统一的体是什么？如果是同一的体的话，那么它为什么生万物会造成万裂的差别？为什么？哦，类似这些呢，就在追。嗯，那这样的一个思维起疑情，这个叫做观，随顺圣意的观慧。哦，所以圣意观慧呢，是从闻而思而修，就是闻思修。哦，专是观察自性而深入究竟。那当你能够观到哦，一切是无常空无我，那才能够彻破众生的根本愚迷，通达世间的实相。啊，这个就是自性如何有，是观顺圣意。好，那我们从我知道346页，大体我们都说过了哈，这里只是先简单的再补充一下哈。自性如何有，是观顺圣意。我们看常常的解说哈，佛于众生名言事中指出一趋向于圣意的观慧。虽然说究竟的真实这是圣者共证的，不过呢，这先不依时熟地不得第一嘛，对不对？所以在众生我们的这些名言里面呢，佛来指出一条路啊，以指指月。那么这样的名言是啊，指出一趋向于这个究竟真实的观慧，这是有漏的名言是有漏，漏是烦恼的别名啊。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观察，虽然还夹杂着烦恼啊，还没有体证无我，但是呢，虽然还是有漏，可是它已经趋向于这个第一义的啊，是顺于圣意而不顺世俗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啦啊，来朝向于这个空究竟真实，那你就顺于圣意。可是你只迷恋于这个世俗而不做这样的一个探究的话，那只是沉沦在世俗了啊，没有顺圣意。名言是随顺世俗共续的啊、哦，并不因为推求究竟是什么得到了究竟而成立啊、哦，就名言是这一般世俗共续的。虽然知识进步都有探求究竟的倾向，哦，我们一般世间人呢、啊，哈、哦，当然也有好奇心呐、啊，说这个宇宙的起源是什么啦、啊，等等，嗯。也有探求究竟的倾向，可是呢，一般的世间人总是依着世间公认自明的或者称为先天的、哦、在这个基础上，在这种独断不求究竟的基石上而构成认识而称为行动、哦、那后面有举一般的共许的了、哦、比如说一般人说、哦、船在某日某时某分在东经几度啦、啊、几分啊预显。好、哦、时间本身是性空的啦，那并没有某时某分。地球本身呢也没有东经几度几分啊、哦。不过呢在世俗共认的假设上，我们知道 在什么时候在某某地方出世，大家去研究它。那这个呢是世界的假实事。那底下谈到科学家科学家他们也在来追究宇宙的起源啊，或者是物质啊最小的这种基本元素是什么，大概都往这边来追。再来哲学家像第五行吧，347页第五行哲学家呢他就在追寻宇宙的本源是物的生的心的或多元的是唯心啊或者是唯物啦、等等。那么这些世间的认识行为就是说如果你没办法提到无常空无我的话，就是特别是无我啦，那么基本上呢这科学家啦哲学家他就达到某种极限而已啦。虽然说可以知道某种世间的一些接近于真相，可是这总是会有一些限度了所以倒数第四行那么这些哲学家科学家或者一般人所探究的这些知识呢是不彻底的，含有相对的矛盾特性不过这些不妨成为世俗的知识，众生一直在这样心境中以为是真实的可是实际上呢从来不曾达到究竟的真实那么我们要再进一步依着这个世间的真实来起疑情所以现在呢圣义谛是究竟真实的体验，我们是依着世俗而做彻求究竟自性的观察那来观察它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实在的独存的长恒不变的所以底下就是从前后的观察观时间如幻如化，观空间是彼此因缘和合从其小最小的或者是不管是大的，其实在佛法来讲不外乎因缘和合而生是无自性是空的。好，348页这个倒数第二行而圣义观会从闻而思而修，专是观察自性而深入究竟，这才能彻破众生的根本愚迷，通达世间的实相就先起疑情。那自己怎么观呢？我们在下一次就会谈观的入手主要是先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错误的认识，那我们要怎么去灭除这样的错误的认识怎么观我们下次会谈这边比较深，请各位先预习一下配合讲义先预习一下好，我们今天到这边。